美国宏信财税集团由美国税务局特别推荐，创始人及总裁刘亚娟为美国华盛顿大学伯瑟尔商学院董事，凤凰卫视特邀税务专家。宏信集团核心业务包括移民前、移民后税务规划、家庭信托、遗产和赠与税规划、个人及公司税务筹划和海外资产合规申报等，携手让爱延伸，让财富传承。
在岁末年中，人们沉浸在温馨的节日氛围中，而送礼物更是表达关爱和感激之情的最佳方式。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送的礼物也是一年比一年好气。虽然送礼是造福自己、娱乐他人的事情，但是送礼可远没有一送一接这么简单。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赠与税。大家可能对赠与税这个名词有点陌生，但其实你们生活中很多行为都可能涉及到赠与税。比如说儿子女儿结婚，作为父母，你们可能想给他们包一个大额红包，或者送一辆车、一套房，这些一旦超过一定的数额都是要交税的。那我们一般谈到赠与税，同时也会谈到遗产税。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伯瑟尔商学院董事刘亚娟总裁 Susan 刘，来和我们分享赠与税和遗产税对大家的影响。
谢谢 Lisa。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哈，深入了解这个赠与税和遗产税呢，其实对大家都很重要。因为呢，我们在国内呢就没有赠与税和遗产税。那我现在呢就比较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赠与税和遗产税。那赠与呢，就是说生前把你的财产给你的孩子或者是给你的亲人啊，这个是叫赠与税。那遗产税呢，就是百年之后你离开人世了，然后孩子继承你的财产，这个是叫遗产税。那其实呢，赠与税和遗产税呢是一个税种，他们用的同一个免税额，还有同一个税率。那在美国，就是遗产税和赠与税谁交呢？是送出去的人，给出去的人要交，收到的呢，收到的人是不交的。
谢谢刘总，您这么讲，我想观众朋友们肯定一下就听懂了。但我又有一个疑问，您看现在圣诞节和新年马上要到了，我正在想要给我家孩子送什么礼物，那我送给我孩子的礼物是不是就需要交税了？
这个问题哈问得特别好，这个真是也是关系到这个赠与税和遗产税的问题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自己需不需要交纳税之前呢，大家需要就是说了解一下赠与税和遗产税的免税额。那税务局呢对这个大家还是很好的哈，就2023年呢年度给了一个赠与额的免税额，每人呢是17000美金。那如果说你结婚了，那么你和你的配偶呢一年你们俩有34000美金的赠与税免税额度。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个误解，他说他们会觉得每年给亲朋好友送礼最多只能送出17000吗？就是说能就给一个人送吗？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这个17000美金的这个赠与税的免税额呢，是每年你赠与给一个人的免税的额度，如果超过了呢就必须要申报，并且呢可能要交税。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呢我有客户，他呢过来咨询我要替他规划一点难度的赠与计划。他和他老公呢育有两个孩子，作为夫妻呢我说你们每年的赠与是一个孩子34000，那这样呢你两个孩子呢就是68000。父亲呢他这个对父亲很孝顺，他说我也想赠与给我父母，这样可以吗？我说可以呀，你给父母的话也是按照这样算呢，就是说你愿意给谁就给谁。你比如说你的朋友也需要一些钱财的支持啊，你可以赠与给你的朋友，这个赠与多少人他是没有限度没有额度的，所以这个政策其实是很好的，你就说可以帮助你想帮助的人。
那刘总，听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赠与一个人超过17000，那我就要申报，并且可能要交税。请问为什么是可能交税，而不是一定要交税呢？
那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如果说就是说超过了年度的赠与免税额呢， 那你呢？可能不交税，但必须向美国的国税局提交一个赠与税的申报表，就是超过的部分呢，要计入你终生的这个免税额，就是累计一下。啊，如果说超过了你终生的免税额呢，那你就开始交税了。
刘总，谢谢您的详细解释。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新的词汇，终身赠与税免税额。这个终身赠与税免税额和您刚刚讲的年度赠与税免税额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终生的赠与税的免税额呢，它和就是刚才我说哈，终生的免税额和遗产税的免税额，他们俩呢是用同一个免税额。那你看，在2017年的时候呢，川普呢税改，他把终生的免税额从之前的500万美金就一下提高了每人的1100万美金。那在2017年到2023年之间呢，这个终生的免税额呢，就根据了通货膨胀呢，它已经涨到了现在1200多万美金。那一般的来说，这个1200万美金，大多数的家庭一个人可能是都没有超过这个免税额，因为夫妻两个有2400多万美金的这个免税额，可能都没有超过。对，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你给你孩子5万美金，那就是一个孩子5万美金哈。你一个人一万七减去五万的话，那是33000，你多给了。那多给这个33000呢，你要进行申报，要进行就是赠与税的申报，对，不交税。但如果你再给你的孩子5万，那同样你要进行申报。那这样的话，你就用了你的终生的免税额，就是去年的33000，再加上今年的33000，其实就是这样。那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哈，赠与税的就是这个申报表呢，要追踪终生的免税额。所以呢，如果说你一生没有赠与任何东西，就是赠与超过17000的这个任何东西的话，那等百年之后你过世了呢，你就可以用整个的这个免税额，那你家庭呢也会少交好多这个遗产税。所以呢，就是合理的用这个免税额其实是很重要的。
感谢刘总的提醒。刘总，您上面讲了赠与税的年度和终身免税额，那我想请问，如果超过了终身免税额，这个赠与税的税率是多少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大家呢，我相信好多呢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图。那把第一个图，联邦的赠与税和遗产税的这个免税额的这个图表看一看哈。那我记得1997年呢，那一年我刚到北美，那赠与税和免税额的免税额是多少？大家可能都难以相信，是60万。就是说你的资产超过60万以上呢，你就要交税率高达55%。如果在那一年去世的人，他的资产，你想60万谁都有，一个房子就60万了，那其他的财产对不对还有更多呢？所以等于说，就是如果说没做任何规划的话，你最大的受益人，资产受益人是税务局，不是你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呢，到你看现在税率是40%，免税额是1200多万，那大家很高兴哦，1200多万呢，我没有这么多钱呀。那大家也要意识到，这1200多万呢是暂时的，到2026年它会降到500万到600万，因为你 Donald Trump 他的税改是暂时的，是个临时的税改。它有一个夕阳条例 Sunset Clause， 就是说到2026年的时候，遗产税要回到以前的水平，是500万。那有一点有就是根据通货膨胀要进行一下调整嘛，最多是600万。所以呢，大家就说要知道这个500万600万，因为当你去世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免税额是多少，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联邦，那有的州呢也有赠与税、遗产税。那你看哈，这个你看最起征点最低的是 Oregon 和 Massachusetts， 然后呢，你看华盛顿州的居民要注意了，就是你的资产，一个人的资产，你如果少于220万。你不交州的遗产税，但是你多于220万，多于220万之上的，你要交20%的遗产税。那现在华盛顿下图的地区房产都很贵的，就一个房子 就有可能220万超过了，然后你其他的资产呢？所以这个州的遗产税其实就是我想大部分家庭都会交这个税的。那我刚才提到了哈，就川普的2017年的税改呢，他的终生的免税额呢提高到1000万，这个是不是永久的？到2026年1月1号就会降到500万到600万。所以呢，未来等你走的时候，是不是要交遗产税？这个你都要问一下自己。这个终生免税额呢，它减少一半，对于就高资产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我是把一半交给税务局，还是说我做一个规划，把这个大部分钱还是留给我的孩子？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一个选择。
谢谢刘总。我们很多观众可能刚从国内回来，还有很多家人在国内，那如果他们的家人从国内赠与他们一大笔资金，这个需要申报吗？或者如果他们赠与国内家人一大部分资金，需要进行申报吗？
是这样的哈，就说你国内的亲属，就这样，你国内的父母赠给你一笔钱，比如说赠给你50万，让你买房子，这样的你的父母呢，他不是绿卡或者是公民的话，是不需要交税的，因为赠与的人是需要交税的，他不是美国税务居民呢，他也不在这居住，所以呢，他是没有义务向美国交税的。但是有一点呢，你要记住，就是说你收到的外国人的赠与是超过10万美金，你要申报。这个申报呢，一定要申报，这个罚款就特别厉害。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呢，我们宏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收到了好几个罚单，有的是10万，有的是20万。我们有一个10万的。有一个华人朋友呢，就是他40万，他的亲戚给他40万，然后呢，他当时有人就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收入，你就不用报，所以呢，他也没有进行申报，那税务局就发现了他这个40万到银行了，发现他没报，就是给他开了一个10万美金的一个罚单。对，还有客人有一个是20万美金，都是从外边就是转到我们会计师事务所的，让我们跟税务局能不能就是打官司吧，这样。所以这个起来其实你简单报一个表呢是很容易的，但是你想把这个罚单取消的话，那真是要经历一番曲折，能不能取消很难说，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要申报的。
对，确实美国的赠与税和遗产税是非常吓人的，同时不申报的罚款呢也是非常吓人的。那刘总，您这边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些能够避免交这么高的遗产税的策略吗？
其实呢，首先呢，我就是跟大家要说一下，就是美国当地美国人哈，他利用这个年度的赠与税免税额免用的特别好，就是小孩子刚出生，他们就开始赠与给孩子，比如说2023年出生的孩子，那17000美金哈，如果这个有两个孩子的话，就夫妻两个人给三万四的话，十年是34万。那要是两个孩子6万8，对不对？10年是68万，对吧？所以你这样算一下，长期的话20年是多少？这样就是有一笔资金呢，就会累积很客观的一个数目，然后就传给孩子了。百年之后呢，那这笔钱呢，那就不交这个遗产税了。其实你看，是不是就是说你节省了40%的到50%-60%的这个遗产税？你少交了遗产税，那你把那笔钱就给自己的孩子了，对，是这样。那第二个方式呢，是我的很多高资产的家庭呢都用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家族信托，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它是能够规避遗产税的。那不可撤销信托呢，我以前呢也讲过，就是不可撤销信托它呢所有权和使用权和你呢已经分离了，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去世的时候，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它依然还存在，所以呢它就是没有这个遗产税的问题。这样呢就是说在家族信托里边的财产它就没有遗产税， 那里边的财产放什么东西，那也是有很有讲究的。就说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它是规避了遗产税，但是它没有规避收入所得税。所以呢，就说一个很大的策略就是说，有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它不交收入所得税，那这样的话我整个的遗产税和收入所得税就是都规避了，是不是？那就是说有的人呢就说我放现金放进去，那现金你要放在那不产生利益的话，你也不交税。可是没有几个人会这样做的，对不对？一个是现金呢还要流动起来去赚钱，一赚钱它就有收入所得税，对不对？那就是税务局呢税法呢7702法条呢就规定，就说有一个金融工具它是不交收入所得税的，那是什么呢？就是人寿保险。那人寿保险和不可撤销信托结合起来呢，就是叫不可撤销信托，就是人寿保险不可撤销信托，这个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比较基层的一个信托，美国中产和富豪都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我呢今天给大家呢分享一个客户的例子。会有一位客户呢是中年的妈妈哈，她有绿卡，然后呢有一个孩子，未成年的女儿。她看到这个美国不是看那韩国三星长女李富珍离婚吗，那个丈夫分走了141韩元的分手费呢，她就很担心说，哎，以后我攒了这么多钱，我给我女儿以后就是让别人拿走了。同时呢他也觉得，哎呀，我这个遗产税也是很多的哈。所以他就是我们分析了一下他面临的风险。第一呢就是面临着高额的遗产税。第二呢他独生女未来的婚姻风险。还有呢他抵押了大量的个人资产去为了企业贷款。所以呢他也需要一个保护他个人资产和这个企业经营风险的一个隔离吧。所以他这些风险呢，所以我们就给他设立一个不可撤销信托。他说呢他要给他女儿留一千万的资产。那因为他还运营企业嘛，一千万的美金放在这个家族信托里边好像不太现实。他说有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用上了一个完全免税的工具，就是人寿保险。他每年交20万，我是能交的，就是每年交20万负担重吗？他说那没问题。那我说你交20万，交10年，这样的话呢你就有一个1000万的保额。这样呢，因为如果说刚开始你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就说你交20万发生什么意外，我们当然不喜欢发生，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女儿就1000万的美金的保障。那如果说你长寿的话呢，这个1000万可以涨到3000万，到你百年之后给孩子留3000万。所以呢而且这3000万完全是免税的。这个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保险金信托是企业家，就是说高资产家庭，他作为规避遗产税还有传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工具。然后呢我们就是帮我们的客人呢写这个信托章程，这个不会一次性的就把1000多万3000万的现金给孩子，因为孩子当时可能已经结婚了哈，要万一有婚姻的风险的话，那也就成为钱取出去可能就成为这个共同财产了，那这样也不太好。所以呢就是分期的信托章程，孩子多大我给他50万，孩子多大我给他100万，这样的话就是说分期的，如果孩子有什么风险的话，今年钱花光了，明年呢他还有钱继续的给他，这样他可以做就是东山再起，对吧？同时呢就是在信托章程里边呢也规定，就说他的孙子孙女呢也要购置人寿保险，从这个信托里拿钱购置人寿保险，大额人寿保险，这样的话呢能够让他这个家族信托里边呢就是这个钱呢会不断的增值， 就是说代代的让他的财富传承下去。这个就是美国的中产和富豪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呢，来进行规避遗产税和进行家庭家族财富的传承。那刚才我就总结一下哈，就是这个家族信托它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它规避了遗产税，这个是别的工具规避不了的。对，然后呢第二个呢，就说你可以放现金，但是好多人没有那么多现金，所以呢就用人寿保险这个杠杆，非常大的一个杠杆放进去，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就是说像刚才我说的20万撬动一个1000万的这样的人寿保险。还有呢进行资产保护，就是你进行资产保护呢，就是万一你本人或者是孩子他有债权人呢，或者诉讼啊，还有其他风险呢，他就是一个防火墙，他都给隔离了。对，还有刚才的这个婚姻风险是我客人现在最担忧的，对他们孩子。那税务这个风险哈，你看一下，税务它有很大的税务优势，比如说你的股票、房产或者是公司的股权呢，它全部要交收入所得税和增值税，它不能够做到完全免税。就是说信托，你给它放到信托家族信托里边可以免那个遗产税，但是免不了收入所得税，所以呢就是用一种免收入所得税的这个工具。人寿保险来和家族信托进行完美的结合。还有呢就第五呢，它有灵活性，然后你虽然呢就是不可撤销信托你失去了控制，但是呢章程是你起草的，其实是有一只，人家说有一只不见的手在那操控你的起草的章程，就是说你的后代，你看我的有的客户哈，就说哎，孩子必须上本科生，他才有资格成为受益人，然后呢上本科一年，我给你多少？那学费当然是信托里边支付了哈，他的生活费，就是说你的成绩越大。你上本科生我给你多少生活费，上硕士多少生活费，然后上博士多少生活费，就是用这种激励的机制呢，能让孩子积极向上。有些人说这个信托 baby 那都是娇生惯养的，我不想让孩子这样，其实呢现在就是说用这种家族信托其实更能够激励孩子上进，然后呢传承你的家训，是这样哈。那第六呢，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这个现金流呢，就说这个不可撤销信托里，比如说有个保单，百年之后你不在了，这个钱呢放在信托里，然后呢，这个信托呢，就说可以作为一个现金流给孩子交房产税呀，然后他如果创业需要钱呢也可以，他结婚需要钱呢，他孩子上以后上私立学校需要钱呢，这个都可以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金给孩子进行生活上的一个补助。
听了刘总您讲了以后，我觉得人寿保险不可撤销信托的优势真的太大了，真的是资产配置中很有必要的一步。刘总，您看现在马上要到新的一年了，不知道年度的赠与税免税额是否会有更新呢？
那好的，那是的，年度的免税额呢，一般每年都会增加或者是保持同样的水准。那明年呢是18000，所以大家也记住哦，就这18000一定要充分的利用起来。我也想呼吁一下大家进行一下税务规划哈。我们中国人呢就是真是勤勤恳恳很勤劳，然后呢就是赚钱呢是很有办法的。其实呢大家想一想，你赚的钱呢其实有一部分是要交税的，如果说你把这个税给省了，是不是你赚的钱就是能更多的留给家人，所以这个你做了规划你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大家呢就是要，一个是赚钱很重要，这个规划和赚钱一样重要。
再次感谢刘总给我们进行这么详细的分享，电视前的各位如果有任何关于税务财富规划方面的问题，请随时向美国宏信财税集团和刘雅娟总裁进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刘总。
谢谢大家，谢谢观众朋友们。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 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